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南韩军方指北韩再度试射弹道飞行物体。布林肯说美国不会取消对塔利班的制裁。美最高将领被爆密通北京，卢比奥要求解雇米利。美移民局说绿卡申请者需接种 COVID-19 疫苗。布林肯办线上会庆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面书推特拒删除被禁内容，被俄国法院罚款。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军方表示，北韩14号又发射了一枚不明的弹道飞行物体，并且落入海中。今次是继上周末北韩试射新型长程巡歌飞弹之后再次试射。北韩14号试射的时机适逢是中共外长王毅和南韩外长郑义溶举行中韩外长会谈，预期双方将会讨论北韩议题。但是据日本防卫省官员说，北韩星期二试射了两枚以上疑似弹道飞弹的物体。不过有防卫省官员分析，亦都有可能是两段式的弹道飞弹，目前正在分析细节。政府亦都檢討是不是要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部會首長會議。另外，北韓這個月13日宣布成功試射了新開發的長程巡歌導彈。這枚飛彈在北韓領土和領海上空飛行了兩個多鐘頭，相當於成功命中距離1500公里的目標。日本防衛省表示，北韓最近不斷試射彈道飛彈，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来讲，已经成为严重课题。防卫省为了保护日本国民生命和财产，将会尽力进行情报搜集、分析和警戒监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不会取消对塔利班的现有制裁，但是保证通过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向阿富汗人民继续提供人道援助。美国在前一日表示，将会向阿富汗提供接近$6,400,000的新的人道援助。布林肯说，额外的资助将会满足重要的卫生和营养需求，处理保护妇女、儿童和少数族裔的担心，帮助更多包括女童在内的儿童返回学校。这一笔新援助款项将会绕过塔利班直接向阿富汗民众发放，令美国这个财政年度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的救援总数增加到$3,300,000。布林肯说，如果塔利班政府违背他的反恐、自由旅行和尊重人权的承诺，美国就会施加额外的制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星期二致信给拜登总统，呼吁解雇美国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据传媒星期二爆料，米利在前总统川普2020年选举失利之后，私下主动两次致电给中共将领，保证美国不会攻击中国。卢比奥在信中指出，米利将军的这些行为表明他明显缺乏健全的判断力，我敦促你立即解雇他。这种颠覆行为破坏了总统在与外国交往中谈判和运筹这个国家的国家权力工具的能力。他还说，米利不单止无视国家安全，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米利将军干涉了文职总司令可以下令进行核攻击的程序。据报道，米利当时召集参谋部军官开会，向与会的军官表示，如果川普下令攻击，首先第一个应该通知的人是他，并且要求所有与会军官逐个表态发誓。前总统川普星期二回应说，如果这个确是事实，就是叛国罪。美国联邦移民官星期二宣布，由10月开始，所有接受移民体检的绿卡申请人都必须全面接种 COVID-19 疫苗。移民局说，更新要求接受移民体检的申请人要完成接种 COVID-19 系列疫苗，并且在完成移民体检前向民政局提供疫苗接种文件。有可能为个人提供豁免疫苗接种的包括，如果个人未到接种年龄，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够注射疫苗，体检医生诊所不提供这种疫苗，或者是疫苗供应有限。自从拜登总统一月上任以来，他的政府受到共和党人和部分民主党人对美墨边境非法移民激增的批评，其中一些人可能没有接种疫苗就进入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上星期向传媒证实，没有强制要求边境的非法移民接种 COVID-19 疫苗。 而在早前，拜登政府宣布行政令，要求超过100名以上员工的私人公司必须要员工接种疫苗或者接受定期的病毒检测，否则将会面临一次大约$14,000的高额罚款。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17号将会同以色列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和摩洛哥的外交部长在线上会面，庆祝以色列和这些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一周年，并且讨论进一步深化关系、建立更繁荣地区的办法。这场会议的召开以及国务院使用阿拉伯罕协议一词，都代表拜登总统全心拥抱前总统川普团队眼中的代表性外交政策成就。令人注意的是，苏丹将会缺席这场会议。苏丹较早前成立的过渡民人政府亦需要美国支持，先前答应川普会推进同以色列关系，但是之后就因为民意反弹而踌躇不前。川普曾经承诺出售 F-35 战机给阿联酋，承诺摩洛哥拥有西撒哈拉主权之后，阿联酋和摩洛哥才对以色列变得热衷。拜登并未改言逆切，但是他的政府表示会加强监督军售阿联酋案。俄罗斯一间法院星期二表示，已经对美国社交媒体公司面书和推特处以罚款，原因是他们未能删除被莫斯科指定为非法的内容。今次是克里姆林宫对互联网和大科技公司进行更广泛打击的一部分。面书和推特都没有立即对事件发表评论。为了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其中包括要外国互联网公司在俄罗斯开设设备齐全的办事处，并且在俄罗斯境内储存俄罗斯用户的个人数据。今年三月，俄罗斯国家通讯监管机构开始限制推特的速度，原因是推特公司迟迟没有删除被俄罗斯官方禁止的内容。据俄罗斯联邦法警部门星期二表示，希望迫使谷歌公司遵守一项法院命令，禁止它的关键词搜索系统使用聪明投票这个词语。据悉，星期一较后时间，州法警去到一个办公室和当地谷歌员工发生对峙，谷歌公司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下面是一则环球要闻。据俄新社14号报道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身边核心圈多人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只好进行自我隔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二表示，普京身边有好几个人确定染疫，所以他将自我隔离一段时间。不过佩斯科夫并未透露确诊者的身份以及他们是否接种过疫苗，亦没有讲明普京今次隔离时间会维持几耐。而路透社指出，普京目前身体健康并未染疫，他的自我隔离亦都不会影响到总统的职务。据了解，普京之前已经完全接种了两剂俄罗斯史普尼克 V 疫苗，其中第二剂的接种时间是今年四月。现年68岁的普京原本今个礼拜要去塔吉克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合作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等议题。不过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已经致电塔吉克总统拉克蒙，说明了无法亲自赴会的原因，而他仍然会以视频的方式参加会议。据英国《泰晤士报》近日调查发现，剑桥大学一个研究中心有3/4的董事和中国通讯设备商华为有关。这个中心的首席代表胡燕平是华为前副总裁，而且持续受到中共国务院支付特别津贴。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政策主任派特森指出，近期受到关注的剑桥大学中国管理研究中心显然已经遭到华为渗透，而剑桥和华为的紧密关系具有重大国安意义。针对上述问题，已经有英国国会议员及非政府组织呼吁政府及校方对相关事情展开调查。几个月前，英国就有20间顶尖大学遭到揭露近年来收受来自华为及其他中共政府持有企业共计超过$40,000的资金。英国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12号表示，英国各大学近年太依赖中国金援，而剑桥大学堪称是特别差的其中一间。 他敦促政府尽快对英国在各公司领域对中国资金的依赖展开调查。据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星期二公布，欧盟数据私隐监管机构已经启动两项对应用软件 TikTok 的调查，主要涉及儿童用户个人数据的处理以及向中国大陆转移个人数据。 TikTok 是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分享平台，亦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之一。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的声明指出，第一项调查涉及18岁以下用户平台设置背景下的个人数据处理，以及13岁以下用户的年龄验证措施。第二项调查来自于爱尔兰隐私主管 Helen Dixon 的忧虑，他担心 TikTok 向中国或者欧盟外国家转移个人数据的时候是否遵守欧盟数据法。早在去年10月初，荷兰数据保护局就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虽然 TikTok 实施了一些更改，令到它的应用程序对16岁以下的儿童更安全，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未能够解决，好似儿童在创建账户的时候仍然可以虚报年龄，兜过一些限制，这样他们将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国人口调查局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家庭收入有所下降。调查发现，在2020年家庭收入中位数是67,500元，比上一年下降 2.9%。而在2019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创下自196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指出，2020年的美国贫困人口率是 11.4%，比2019年上升一个百分点，连续五年下降之后首次上升。贫困人口总数是3720万，比2019年增加了330万。根据美国政府对贫困人口的界定，对于一个典型的四人家庭来讲，2020年的年收入低于$26,200的家庭属于贫困线以下。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正在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疫情更加不确定，供应链挑战和低薪工作缺乏工人亦都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压力。根据加州州务卿办公室15号凌晨公布的数据，加州罢免州长特殊选举已经有超过90%的选票被计算，其中支持罢免纽森的票数占比是 35.7%，而反对罢免的比例则高达 64.3%。 今次选举，选民在回答是否支持罢免纽森的同时，还要选择谁是替代纽森的最佳人选。其中非裔保守派媒体人 Larry Elder 获得超过230万选民的投票支持，而要领先其他45名的候选人，所以他亦被认为是纽森2022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可能会遭遇的最强竞争对手。过去两年，加州民间已经发起了7次针对纽森的罢免行动，今年则有超过200万加州选民签名支持罢免纽森。平等权利政治行动委员会副主席 Tony Guan 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无论选举结果是怎样，加州选民通过征签发起公投，推动今次罢免选举的发生，已经代表了民意的胜利，充分展现了选民可以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星期二，飓风尼古拉斯在德州登陆之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沿着墨西哥湾沿岸移动。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尼古拉斯应该会进一步减弱，并且在星期三之前成为热带低压气旋，但仍然可能在南部造成危及生命的山洪爆发。据飓风中心在一份公告中说，尼古拉斯从休斯顿西南偏西约15英里处，以每个钟头60英里的最大持续风速向东北偏北方向行进，强降雨将影响各地，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和中部、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南部以及佛罗里达州西部狭长的地带，并可能持续到今个礼拜五。各地必须防范溪水河流暴涨，而沿海的风暴潮已经在礼拜二晚间逐渐减弱。不过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海岸仍然需要防范海潮的侵袭。 目前休斯顿好多居民家庭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根据 Power Outage 的数据，仅在休斯顿地区就有超过415,000名客户面临断电。德州亦都有529,000名的客户断电。但是一些公共服务好像轻轨和巴士已经开始恢复运作。